5月18号到20号，中共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中对中共统战工作提出新要求，并明确三类人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这是中共时隔9年再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中共建政以来已召开过20次统战工作会议，此次中共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显示习近平意欲加强统战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实现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尽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还提出，三类人将成为中共未来统战的重点对象。第一类是留学人员，从2000年起，留学人员就被纳入统战对象。此次习近平再次提出，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第二类是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习近平要求统战干部要善于借助新媒体，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第三类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这类人，习近平要求引导年轻一代致富思源，促进非公有制人士健康成长。习近平还表示，对于这三类人，中共不仅要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还要尽可能的加以培养使用。中国作家、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张怡和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习近平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口号和要求，但在他看来，其本质没有变化。
可能经济政策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在这个社会制度方面，在对待人方面，我觉得政策是一贯的。当初怎么对待父辈的？我觉得现在会怎么对待现在的企业家呢？传媒人了。
张怡和的父亲张伯钧是中共反右时定的头号大右派之一，也是流传甚广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怡和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判刑20年。文革后回到北京，并在1979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表示，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是随着其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凡是哪一个方面在中共产生了某种威胁，或者是中共急于需要利用的，就成为他的统治对象。但是凡是成为统战对象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共真正信任的人。只要时机一到，这些没有利用价值的，这些人就会被抛弃。
何频还认为，所谓统战，就是要统战那些和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统战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毫无任何意义，统战自己人完全是多此一举。此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把新媒体人列为统战对象，这是中共首次提到这类人士，显示在中国媒体舆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对中共统战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和平表示，新媒体近年来的迅猛发展让中共感到难以有效控制，因此把网络上的大 V 们，也就是新媒体的代表人士列为统战对象。
那么新媒体这个出现呢，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动向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一方面中共在努力控制这个新媒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熟悉的复杂性，使中共的控制力度呢很弱。
习近平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定义为党外知识分子。人民日报5月20号的报道说，习近平认为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习近平曾在北京一个当局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同网络作家花千芳和周小平交谈，不少网民纷纷打听这两人是什么来路。早些时候，中央统战部3月24号到4月3号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第12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讨班，学员中有1/3来自新媒体和互联网领域，包括百度副总裁朱光、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陈丹青、天涯社区副总裁马娜、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还有网络大 V 邓飞和网名为欧阳委员的温州政协委员欧阳厚增。但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统战新媒体的代表性人士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说，
这也就是说这个统如果说你把原来不是自己的 这个宠物变成了自己的宠物，然后让它帮着你叫唤啊，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它的可信度、它的公信力就会降低。
除新媒体人士以外，习近平此次还提出要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效力，以及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明镜集团的和平认为，这或许根本就是统错了对象，因为这两类人要求被统战、进入体制内的意愿可能比中央统战部的意愿还要强。
统战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基本上是疲于这个应付，那么商人啊，这些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导人或者留学生里面的一批想这个拍中国马屁的人或者想回国去发展的人，他们是真想去跟统战部建立关系。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21号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搞统战工作要多些以国事待人。文章说，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对于这种说法，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还不如把你们抓的几个人放几个，那样倒是给人感觉很有统战的诚意。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